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夏梦狂诗曲》，作者君子以泽，演播雅鱼，后期东东宝。第七乐章，冰的两面。当晚的工作意外效率，夏承思说要回家拿一份文件给裴师，让他明天早上送到合作伙伴那里去。午夜，当车缓缓驶入夏氏庄园大门，夏承思打开车窗，看了一眼停在路边的一排车，黄色的兰博基尼，保时捷大红敞篷跑车，黑色的宾利，和在夜色中都高贵闪亮的劳斯莱斯幻影。夏娜在大冷天开敞篷保时捷这种抽风的举动，裴时不会忘记。不过另外三辆车摆在那儿，简直就像名车展一样夸张又华丽。夏承思的车一下显得无比朴素，他不动声色地让司机把车停好，带着裴时走入家门。
你在一楼等我。
刚一推开门，迎面而来的凝重气息却让裴师都不由停了停脚步。零羊毛装点的低背沙发围着一个茶几，上面放了一盘简单的茶具和烟灰缸，大水晶灯把杯子和茶壶照得透亮。坐在一侧贵妃榻上的是慵懒的夏娜和公主般端庄的袁莎，而他们正对面沙发上的一排人，裴师一下子就认出来了。戴着黑框眼镜，神色严峻的是夏家长子夏承杰。皮肤白皙，穿着时髦，小狐狸一样的大男生是夏家小儿子夏承毅。坐在夏承毅身边看他玩 PSP 的美人贵妇是夏太太。坐在正中间的是盛夏董事长夏明成。看见夏明成，夏承思怔了一下。
爸，你回来了。
夏明成将目光从报纸里转过来，冷冷说道。
怎么这么晚才回来？
在公司加班晚了。
是吗？
夏明成的语气平平淡淡，毫无起伏，让人听不出是在反问还是肯定。他看了一眼旁边的裴师。
这是谁？
我的新秘书。
新秘书，记着你和袁小姐还有婚约，别天天在外面鬼混。
原先裴师以为既然夏明成是花花公子，那性格应该也多多少少有些油腔滑调，可是事实说明了，有什么样的爹就有什么样的儿。夏明成和夏承思不仅长得像，连说话的腔调都很像，至始至终一板一眼，态度冷漠。因此坐在一旁的袁莎听见他说鬼混这种话，竟一点怒气都没有，只是小兔子一样畏畏缩缩地坐在原处。
知道了，爸你早些休息，我先上楼拿一些文件。
夏承思刚想上楼，却又被夏明成叫住。
慢着，我话还没说完，你急什么？
夏承思只好停下脚步，夏明成盯着他，口吻不容置疑。
我听说最近公司买了一块地，投了不少钱进去，结果是开发商规划范围之外的，有这么回事吗？
这件事裴师略有耳闻，只是看了一眼正襟危坐的夏承杰。夏承杰似乎有些紧张，伸手推了推黑框眼镜，好像呼吸都绷在了胸腔，不能提起。夏承思沉默了片刻，与自己父亲对峙着。
是有这么回事，我还听说亏了不少。
夏明成点燃一根烟，眯着眼抽了一口。
是吗？
夏承思提了一口气，有些无奈。
是。
这时夏太太终于忍不住插话了。
明成，阿斯一直在忙音乐厅和酒店的项目，房产方面都是阿杰在负责，阿杰可能对地产业还是不大在行，好在亏损也没太大，以后慢慢学习总会好的。
这些我都知道，你插什么嘴？
夏明成皱着眉，挥了挥夹着烟的手，连看都没看一眼自己的夫人。夏太太虽然温婉动人，看样子也是个情商很高的女人，但裴师向来眼光犀利，还是从她眼中捕捉到了一闪而过的厌恶情绪。西方的科研组织曾做过一些调查，一对夫妻在接受采访时，如果一方，尤其是女方，露出微微嫌弃的眼神时，这场婚姻往往持续不过四年。但在这样的家庭，委曲求全似乎早已成惯例。夏太太没再多嘴，只是推了推看向他们有些迷茫的小儿子，和他继续玩游戏。夏明成的严厉丝毫没有瓦解，吐了一口烟，面容在烟雾中模糊不清。
你早就代替你哥成了执行董事，现在他是给你打工的，你才是做决策的人。你是不是没长脑子，文件看都不看就这样批过了？
夏承思看着他，长时间的一语不发。裴师却愕然了，这世界上敢这样和夏承思说话的人也就只有夏明成了吧。这一刻空气都像凝固了一样，只有挂在墙上的西式吊钟哒哒作响，才提醒人们时间还在流走。过了很久，夏承杰才有些不确信地开口，打破了尴尬的沉默。
爸，这件事是我处理不当，当时合作方跟我说这是黄金地段，投资楼盘一定可以翻倍赚钱，我向承思提出来的时候他告诉过我，是我非要坚持，这件事和你没关系。
夏明成打断了他，又继续抽烟。夏娜似乎很早就想说话了，但大哥二哥他都喜欢，也不知道该帮谁好。夏承思面无表情地站在原地，似乎在等他的训话结束。但过了很久，夏明成再没有责骂他，只是静静地把烟抽到了还剩三分之一处，把烟头在烟灰缸里掐灭。
我觉得你还是不行。
夏承思连惊讶的表情都没有，只是扬了扬嘴角，似笑非笑。夏明成有些疲惫地靠在沙发背上，长叹了一声。
你的股份我会转到你妹那里去，刚好她也快结婚了，你现在干好自己手上的工作，等你哥学到东西再说以后的事。
知道了。
夏承思淡淡地答道，径自上楼拿文件了。作为一个姐姐，裴师知道对年幼的孩子和男人绝对不可以说出你不行这种话，不论他犯了什么错都必须说真不错，你可以更好，或者太厉害了，继续加油。他不知道夏明成是什么时候开始对夏承思这样的，但即便是成年人听见这样的话心里也会很难受吧，更何况这个父亲的偏袒显而易见到让人想忽略都难。然而夏承思很快拿好文件下来，带着他一声不吭地出去，竟从头至尾都没有一点情绪失控的样子。他把裴师送到车边，跟司机交代送他回去。裴师刚想进入车里，忽然一个清脆的声音传了过来。
承思！
星空像是沾满了露水，将迎面走来的袁沙照在湿润柔和的银白之中。他还是瘦高而白皙，宛若欧洲宫廷中的贵族，一向漠然的眼中却多了几丝犹豫。
承思，你还好吧？
夏承思转过身，简短地答道：
没事。夏叔叔真的好过分啊，怎么可以这样和你说话呢？
袁沙想了很久，轻轻咬了一下下唇，等了半天没有得到对方反应，又继续说道：
可是他刚才说的话只是气话吧？
什么气话？
说要收回你的股份的气话。
袁沙似乎已经极力在控制自己的情绪了，但粉色的唇瓣还是因为紧张恐惧而往回缩。
这个意思你不懂吗？
他是想让你当 CEO， 等把你哥哥栽培出来以后就要把你撤下去，到时候你会一无所有啊。
只是不控股而已，你放心，不是大事。
漆黑的夜空上铺满了细细的星辰，亿万千里外的天体彼此辉映着，用自己的力量照亮了蓝色的地球上每一个角落。袁沙堤垂着头站在夏承思面前，个子刚好到他的肩膀上面一些，这样面对面地站着，两人都如此高挑美丽，让人有一种他们瞬间变成世界中心的错觉。但是他再次抬起头看向他的眼神却多了一些尖锐。
你以为这样就可以拖住我吗？
夏承思蹙眉。
我不懂你的意思。
袁尚握紧双手，手指微微发抖。
你爸刚才在里面都说得很清楚了啊，他会让你哥当执行董事，将来继承盛夏集团。你这样一无所有和我在一起，是在耽误我的青春，知道吗？
不会一无所有，我依然会有收入，送你的东西也不会少。
你简直太可笑了。
袁沙提高音量，眼睛瞪大。
谁稀罕你送的那些东西啊？那些东西我爸妈都会买给我，我现在已经有这样的平台了，不可能因为你而降低自己的生活水平。
他指着自己的脸，连气也不换一下，就继续愤怒道：
我什么都不缺，要什么有什么，追我的有钱男人也一大把。你以为我是为什么要和你在一起，要天天等着你那不到五分钟的电话？哼，夏承思，我告诉你，你最好让你自己配得上我，否则我立刻甩了你和你哥在一起，刚好他也喜欢我很久了。
夏承思扬了扬眉，漫不经心道：
那你就跟他在一起好了。
袁沙白净的脸慢慢涌起一层羞红，他憋着气低声说：
你爸说你不行，还真没冤枉你，废物。
他眼中含着不知是羞是怒的泪水，转身走了。
送他回去。
夏承泽回头对司机说道，然后看向裴师：
明天记得把文件送过去。
裴师坐下来以后，又从窗口看了一眼夏承思。
夏先生。
夏承思弯下腰，从车窗口看向他。
怎么？
裴师凝望了他一会儿，见他还是无动于衷的模样，只好轻声说：
没事，请早些休息。
嗯。
星辉中，他的轮廓分明而冷静，就像是戴了一张完美漂亮的面具一样。他忽然想起，裴曲是个温柔的孩子，平时连杀鸡杀鱼都不敢看，但是玩星球大战的时候，他却永远不会觉得被杀的冲锋队员值得同情。那大概是因为他连他们的脸都看不到，更不要说他们痛苦悲伤的表情。或许对一个戴了面具的人，就算有一天他被你杀死了，你也不知道自己曾经伤害过他。
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喜马拉雅独家发布的《夏梦王诗曲》
第八乐章《黑暗光明》。不要害怕从黑暗中走过，因为黑暗的尽头永远是光明。炎热的天气离去后，世界瞬间安静了不少。白桦的枝头披上秋色的大衣，路边的美国红枫猩红似血，呈现着几欲燃烧的气息，一路延伸至道路的尽头。高楼如丛林的城市，沥青的路面，来来往往的轿车，都犹如钻石般恒久闪耀，却又因为恒久而永不苍老，机械的千篇一律。然而 秋色一夜间袭来，金红交错着，让人这才想起遥远的往事，薄暮中的童年。
裴曲的卧房里传来了优美的钢琴声，这是令裴师感到意外的事，森川少爷会亲自来家里探望他们，而且还在钢琴旁边指导裴曲。
因为在森川组的身份，他从来没有公开演出过，但裴师和裴曲都认定，一旦他在音乐界出道，地位一定会像医学界的希波克拉底，轮船里的铁达尼号。
能得到森川光的指点，裴曲简直乐坏了，像只小兔子一样屁颠屁颠地跑回房间想拿琴谱，却被裴师按下来说他来找，让他抓紧时间跟森川少爷学东西。找到了五线谱，裴师正想拿出去，突然看到韩月月留在这里的小提琴，他居然就这样把它倒扣在桌面上，上面还压了一本琴谱。
这丫头好像永远都不懂如何保护乐器。
裴师长叹一声，走过去把琴谱拿下来，又将小提琴翻过来，再把丢在椅子上的弓拿起来，打算把它们装回琴盒。自从他想清楚放弃那只胳膊，要竭力栽培韩月月以后，他就再也不惧怕触摸小提琴了。然而，五年来，这是他第一次与小提琴独处。这把琴并不昂贵，但很新，面板在秋光中微亮，两个 F 孔就微微勾着，是两个随时会跳动的音符。他坐下来，把小提琴平放在自己的左手手臂上，用指尖轻轻拨了拨G弦，低沉的单音震颤了面板，像是琴中有一个小小的魔法世界一样长长的回荡。他轻轻吸了一口气，用左手食指按住G弦，又拨了一下 A 音，再添加中指按下 B 音，随着手指按动，音阶慢慢增高。他从G弦一直拨到E弦，再从E弦慢慢拨回G弦，听着面板下连贯动听的简单音调，裴师不由自主地闭上了眼睛。刹那间，好像下面那个魔法世界也变得五彩缤纷起来。他依然深深地记得父亲说的话，拉小提琴的人不可以把注意力完全集中到右手的弓支上，弓只是辅助而已，左手控制的弦才能流露出完美的音乐。所以他努力地练习左手的动作，儿时的记忆也如此深刻，手茧是从内长到外的，每次摸上去都打了麻药般又硬又难受，再次按前的时候痛得几乎无法下手，尤其是刚开始小指头按弦的时候，小指是所有手指里最弱最无力的一根，每按下去一次都像刀割，上面都会立刻出现烫伤一般的红痕。他从最开始哭着跟爸爸说不要继续了，到爸爸死后咬牙忍痛倔强地按弦，直到小手连拿东西都拿不住，只能紧紧握住双手，痛得不断地发抖。如此反反复复，才有了伴随他十多年左手指尖上的后茧。此时再摸摸左手指尖，那些茧子已经软化了很多，快要消失了。裴师轻轻地拨着弦，窗外沼泽风翩然飞舞，一片片落下，都在预示着一场生命旅途的结束。秋风四起，卷入窗棱，扬起了他脸颊两侧的长发。他凝视着这把陌生的小提琴，眼中那么多的温柔，都变成了只属于他的一厢情愿。
森川少爷，你怎么站在这里不动了？
忽然裴曲的声音从门外响起，裴师手中的小提琴也蹭地发出刺耳的声响，他猛地站起来，琴弓被碰掉在地，自己也差点摔了琴。
吓我一跳！
森川光握着文明杖站在房门前，穿着复古的高领衬衫，外面披了一件黑色皮草大衣，浑身散发着温润如玉的气质，让令他手里的可乐罐子也变得比人头马 SO 还要高贵。森川光对着他的方向笑了笑，
我只是去厨房丢垃圾，听你在调琴，不好打扰你。
哦，是啊，月月把琴倒扣在桌子上，弄得微调器全部乱掉了。
裴诗赶紧又装模作样的拨了一下琴弦，严肃地对裴曲说，
小曲，你怎么让森川少爷一个人出来丢东西啊？
裴曲扁了扁嘴，
我也不想的，他非要我把刚才那一段重练，练好了才能离开座位。我找到曲谱了，赶紧回去。
三人又一起回到裴曲的卧房，森川光坐在钢琴前，让裴曲把琴谱翻到了指定页数，然后食指放在琴键上。小曲，你看第二节，这样弹会不会更有节奏一些？他的手指十分修长，大拇指上的老戒指更嵌得他皮肤白净，不过随性地弹了几个音，戒指也随着移动熠熠生辉。弹琴的时候，他的脸上始终保持着微笑，像是真的可以看见那些起伏的琴键一样。裴曲认真地点头，像个乖学生一样认真听着。裴诗看着他们无奈地笑笑，打开电脑和浏览器，准备查邮箱。但是首先进入眼帘的照片却让他整个人都僵了一下。那是一把被陈列在保险玻璃柜里的白色小提琴，侧板上还有一个因为伦敦那次意外事故被撞坏的缺口。这把琴裴诗从小拉到大，一眼就认出来了。伴随着照片的新闻标题是，匿名人士拍卖裴少生前最后遗物，专家鉴定小提琴售价将超过百万。读完整个新闻以后，裴诗的手指都有些发凉。他又看了一眼正在弹琴的裴曲和森川光，想了很久，还是决定保持沉默。听众朋友，您刚刚收听到的是由喜马拉雅出品的《夏梦狂诗曲》，作者君子以泽，演播雅鱼，后期东东宝。更多精彩有声书尽在喜马拉雅，感谢您的收听。